各位晚上好，各位晚上好。这本书呢是杨霞老师在很多年前推荐给我看的，然后对我的人生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而且它的确是一本名著。今天晚上有幸跟杨老师共同分享，我觉得特别的高兴。我负责讲这个书的大体内容部分，然后杨老师负责从专业的部分给出大家更多的解读。有可能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故事，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所深含的这个深层的含义，它的心理学的意义，杨老师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专业方面的建议。我们普通人呢，平常是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集中营体会生活的哈，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精神却时常会经受着跟集中营一样的煎熬。相反，有一些人进了集中营以后呢，肉体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精神却依然能够高贵、独立、平静。这里边一定蕴藏着很多关于人生的秘密，这是我的感受哈。这个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呢，是二战期间被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边去了，然后在那个地方经历了平常人无法体会的折磨，然后最终使他活下来，使他的心中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好像这个书里边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说那些没有打败你的，会让你更强。哦，抱歉各位，我的一个手机突然出了故障，所以麻烦胡鑫找一个手机把我的讲课转到那个二号群去。这个二号群的那个手机怎么用着用着突然之间坏掉了啊！就我现在只能在这个群里边讲，所以麻烦你拿一个手机做一下转播，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弗兰克尔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幸存。所以他一生当中呢，都对生命充满着热情。67岁的时候还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且在几个月后拿到了驾照。80岁的时候，他还登上阿尔卑斯山。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就是《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10本书之一，全世界哦。在书的开篇，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概念，叫做转移。这个词儿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啊，为什么？什么叫转移呢？就是每一次这个集中营里边，经常会有这种名单上的更迭，这一群人去这儿，那一群人去那儿。但是在更迭这些名单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哪些名单是会活下来，哪些名单会死亡。所以，但是往往被转移的人呢，死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但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会为了能够在转移的名单上把自己或者是朋友的名字划掉，就能够就是付出很多的这个代价、痛苦等等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往往会发现命运总是弄人，就是你好不容易划掉了这个名单，有可能那个名单才是真正的死亡名单。我的那个三星手机突然出了故障，所以二号群的那个前面这段没有。然后我说让胡鑫拿另外一个手机，把这个语音，直接就是点开，然后拨到那个二号群里边去，这样效果可能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应该也能听到声音。我现在正在尝试着开机，所以这边已经开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手机突然，刚刚是还好着呢，这会儿突然不行了。作者从他们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个过程开始哈，在火车上，当他们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站牌的时候呢，所有的人的心脏几乎都骤停了，因为这个地方意味着死亡。犯人们排着队，从一个漫不经心的党卫军军官面前走过，那个军官就拿手指随意的左边指指，右边指指，然后，作者在经过他面前的时候呢，就努力的挺直腰杆，显得精神的样子，然后军官在他面前明显的还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向右边指了指。后来他才知道，那天90%的人被指向了左边，而指向左边的人呢，每人分到了一块香皂，然后走进了澡堂，而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毒气室和焚烧炉，所以，当时90%的人就死亡了，然后他是很幸运的被指到了右边，然后在集中营里边呢，这个书里边讲到了很多集中营里边的经历啊，这个的确对我们会有一些刺激，你比如说，在一开。 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好奇心哈，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之下，你发现人们的好奇心会变得特别的强烈。有一个医生啊，就他也是犹太人哈，然后他之前是个医生，他说教科书上说的都不对呀，根据教科书的定义，我们现在早就该死了，可是我还活得好好的，就是很多完全不符合生理条件的这些环境，他们照样能够活下去。然后很多人以前睡觉都很挑剔，但是现在你发现不洗澡、不刷牙，和这些鼾声如雷的人挤在一块儿，枕着满是泥浆的鞋子，睡得也挺香的。然后怎么才能够在集中营里边活下去呢？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过自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跑去触摸电网，只要跑过去趴在电网上，立刻就死了。所以做出自杀的决定真的一点都不难，但是自杀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囚犯们在这个恐慌的第一阶段过后啊，就不再惧怕死亡了。再过几天，甚至连毒气室也不怕了，因为毒气室至少可以使他们免去自杀的麻烦。他们觉得反正你都想自杀了嘛，所以毒气室的话可能更好一点，比触摸电网还更好一点。然后有一个老朋友呢，就对这个作者讲，他比这个作者在集中营的时间长哈，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一定要坚持每天刮脸，不论要用锋利的玻璃还是最后一块面包换刮脸的工具，只有如此，你才能看起来更年轻，而且刮脸还会使你的脸色红润。想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上去能干活。大家记得那个辛德勒名单里边有一段，那些女的犯人就会用手指咬破，然后把血挤在脸上，显得自己脸色能够红润一点，这就是在集中营里边生活下去的这个秘诀哈。然后好奇心过去了，这个对死亡的习惯过去了，这时候麻木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什么叫麻木呢？就是一开始你看到那些很刺激的画面，看到那些人被惩罚示众啊，或者是被人打死等等，你会觉得心里特别震撼。但是再过几天或者几周以后，慢慢的你就眼睛都不会逃避了，你会觉得看这些东西就很正常。有一个12岁的小孩脚趾被严重冻伤，然后医生用镊子拽去那个变黑坏死的部分，旁观者的感情也是麻木的，就会觉得这一切也没什么好同情的。然后当一个人快要死亡的时候，其他的囚徒就立刻会接近那个还没有冰冷的躯体，有人就会去拿他剩下的土豆泥。有人会脱掉他的鞋子、上衣，甚至只拿到一根细绳的人都会因此沾沾自喜。各位请注意，这时候作者写的不是他们，不是别人，不是那些他看到的可怕的人，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正常的犯人都会这样。大家就觉得很正常，连那个要死的人可能也不会去拽那个绳子，就是你要拿走就拿走好了。然后所有的这些症状最终会使得他们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这些酷刑折磨都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无动于衷，而只有这种冷漠的外壳包裹之下，囚徒们才能够真正的倒。当这个皮下脂肪消耗殆尽的时候呢，犯人们就身体开始像骷髅了，而且不断的感到身体开始消耗他们的生命，肌肉也逐渐开始消失，身体的抵抗力变得越来越差。这时候屋子里边的为数不多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每一个人都能够准确的判断出下一个人会是谁，而且能够预言到他在哪一天死去。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大家都能够对死亡的习惯，就像我们预知一个歌手能否得奖一样啊，他们会觉得死亡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所以能够准确的预判。有一天这个。作者看到了一个平日里非常自尊和勇敢的人，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因为他哭的原因是自己的鞋子已经破的没法再穿了，就这么小的一个事儿。大家知道，鞋子破的没法再穿的时候，他走路就会拖沓，走路拖沓就有可能会被人拉出来枪决，而这个人一旦放声大哭，就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求生的这个欲望。甚至包括，因为犯人们都可以抽烟嘛，都会有一些香烟哈，他们偶尔会得到奖励一根香烟。如果有一个犯人开始抽烟，大家也知道他会死的。因为香烟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会把它留着哈。但是有人肆无忌惮的拿起一根点开来抽，就代表着他已经放弃了现在，他要选择及时行乐，然后就很可能这2天就会死掉。在干重活的时候呢，有的人会得到一块面包， 然后犯人们就如何处理每天仅发的这一块面包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就他们也不争论别的，他们就争论这个面包到底该怎么吃，主要是两派意见，一派呢就赞成立刻吃完，这样的好处是每天至少有一次暂时不饿的机会，而且可以防止面包被偷掉。另一派呢持不同观点，他们主张把面包分成几份儿，然后过一会儿吃一点，过一会儿吃一点。最后作者呢加入了第二派的队伍，你们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选择加入哪一派的队伍哈，能够更有效的保障自己能够活下来。集中营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的精神生活。这个囚犯对于宗教啊，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虔诚，这个我觉得咱们是可以理解的哈。在那种情况之下，只能求助于神。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呢，令这个初到集中营的人会感到特别的惊奇和感动，随处可见临时凑在一起祈祷的情景。这些又累又饿、衣衫褴褛的人缩成一团，口中念念有词。而且集中营里边有时候还会进行科学争论，因为犯人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职责哈，比如说有些人是主管医生，他也是犯人，他邀请作者曾经参加过一次精神降神会。什么叫精神降神会呢？其实就是咱们这儿的请笔仙、伏击，就这些东西哈。甚至当时还有一位党卫军的这个军官在现场，最终他们请来的那个神灵写下了"败者遭殃"的拉丁文，而据他们说，服那个鸡的那个人呢是完全不懂。所以作者也觉得特别的神奇哈，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内心的伤害会少很多。他们把恶劣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内心丰富自由的这种精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集中营里那些身体特别羸弱的那些人，为什么比看似强壮的人生存能力更强的原因。在忍受了所有的这些折磨的时候，这个弗兰克尔就是作者心里边最常想到的是自己的妻子。不论真实与否，这他的原话哈，说不论真实与否，我都坚信他的外貌比冉冉升起的太阳还要明亮。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作者在集中营里边理解了诗歌、思想和信仰所传达的伟大的秘密。除了精神生活之外呢，集中营里边还会有艺术生活。这个比如说，他们有人会在联欢会上唱歌啊表演，然后表演的好的话呢，可能会得到一些奖励，有时候会有一些有一碗汤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哈。集中营里边的人最喜欢说的笑话，哼，各位能想象是哪种笑话吗？就是他们所有的笑话的类型都是假设自己将来自由了以后，还保留着集中营的生活习惯的这种笑话。你比如说有一个笑话，就是我已经从集中营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去参加聚会，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人了，分汤的时候央求女主人说从锅底给舀一勺吧。这是他们犯人们在集中营里边最常说的话哈，然后他们就会把这种东西变成笑话来自娱自乐，而这种幽默的东西也会帮助我们的这个就是这。除此之外呢，命运感是犯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是集中营的犯人都害怕做出决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感觉到一切皆有定数，不要试图去影响命运。大家看过毛姆的那个小说吗？就是这个一个人在集市上遇到死神了，然后他就跑回家借了一匹快马，赶紧跑。跑了以后呢，结果这个死神来到另外一个人身边，说："哎，今天你见到那个人，你把他吓成那样哈。"他说："没有啊，我今天并没有找他，我打算在200里外的一个地儿遇见他。”就是你借了马跑去那个地方，才是死神真的要找你的地方，对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命运有时候不由自己来决定哈。所以我们在对他们在转移名单的时候，费了那么多的心力，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或者怎么样，结果最后发现往。然后最后发现，往往你根本没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啊。然后集中营的最后一天这一章，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觉得这种感受真的一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他们这作者和他们剩下的几个人，因为人已经很少了，他们接到任务去埋葬三具尸体。本来他们想趁机逃跑的，可是就在准备运送第三具尸体的时候，集中营的大门砰的一下子被撞开了。 然后有一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汽车缓缓地驶进了操场里边，然后车上卸下来不少的药箱，然后给每个人都分了香烟，拍了照，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欢快。这时候那些德国的守卫们还在，但是守卫们突然都变得特别的随和，都想赢得大家的好感。这个现象在很多书里边都有过记载，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我们说这个二战期间，都特别多这样的。在头一天晚上还在审讯他们的人，第二天有可能就突然换了一张正常人的面孔，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友好的人。所以人们的这个角色转换真的有时候会对人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哈。然后后来在这次他们又面临那个选择，就是有一批人要被运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他们都想上那个车，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不是自由了吗，所以能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是特别好的。结果人家没让他们上，就是把那些人装满了以后就走了，他还很生气，还跟那些人吵架。结果后来他知道那一车人在走的路上被全部烧死，德国人在最后还是处理掉了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边的人性产生了两极，会朝两个极端发展哈。包括作者在内的这些平常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修养的犹太人，在进入集中营这个恶劣的环境之后，也会出现冷漠、自卑、嫉妒、易怒，然后经常会因为分发食物导致群殴，甚至作者也经常想挥起拳头揍人。面对这种环境，你说人是不是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但事实证明，有的人真的会不一样。作者就记得有一个人，他每天都会走过每一个屋子，然后来安慰别人，甚至他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还分给别人。这种人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作者说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别人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什么自由呢？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下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当我们放弃了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伤害都是别人造成的，你所有的伤害都是环境造成的，所以你有各种各样的充分的理由去做各种各样极端的事情，甚至自虐、自己生气、自己郁闷等等都有可能，这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伤害。而事实上，像弗兰克尔这样经历了奥斯维辛的人，他告诉你说，人们在任何环境之下，包括奥斯维辛这样的环境之下，你依然有着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好奇心》，我打算未来也会把这本书解读一下哈。这个《好奇心》这本书告诉大家说，那些麻木的认为这一切我都知道答案的，这一切没什么好探求的人，甚至说我知道这事就是因为你造成的，或者知道这事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造成的等等，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好奇心缺乏，而好奇心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所以好奇心缺乏的人呢，就会觉得一切都有了答案了，没有什么好探求的了。而一个拥有好奇心的人才会有幸福的人生。你没发现今天晚上的足球赛，今天下午的足球赛2-1以后看得更紧张吗？对吗？因为悬念产生了，有了好奇心就会给你带来幸福感。因此人们每天都会面临抉择，要么保持自我内在的自由，或者是抛弃自由和尊严而变成标准的囚徒。各位，标准的囚徒就是你虽然穿着囚犯的衣服，但你依然可以有着高贵的灵魂在里边做一个自由人。但是变成标准的囚徒就变成了那种怨恨、打人、然后暴力等等啊。然后就像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这是俄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他讲说，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我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一定要有所获得，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作者曾经目睹过一个年轻女子的死亡，这个年轻女子在临死之前跟作者讲说，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么沉重的打击。作者当时都觉得很意外，说你说什么？你感谢？因为你都快死了，你怎么会感谢命运给了你这么沉重的打击呢？这个女孩接着讲说，以前的生命让我糟蹋了，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精神完美的事儿。然后她指着窗外说，我每天就在跟那棵树对话，那棵树是我孤独中唯一的一个朋友。然后她确切地告诉那个作者说，那个树真的能说话，她从一个树当中都发现了意义，观察到了自然，然后 感觉到生命的美好。我在这本书里边解读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让人活下去的并不是希望，而是意义。很多人讲那个潘多拉魔盒哈，说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然后什么东西都跑掉了啊，全是苦难，然后到最后就剩下了一件事儿，是希望哈，好像人类是带着这个希望能够活下去的一样哈。但实际上我从佛教的书里边所看到的解读是说，一位西藏的活佛解读说，潘多拉魔盒里边关上了那个希望哈，而这个希望是使得所有的痛苦倍增的东西。就是当你心中有了特别多的希望的时候，你的痛苦反倒可能会倍增。这话怎么解释呢？哈，有一个案例，有一天一个号长，这个号长就是混得不错的这个散人哈，跟这个作者讲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声音告诉我，1945年3月30号我们就会得到解放。这个号长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他满怀希望的告诉作者说，他坚信3月30号自己肯定会获得解放，因为梦里边说的太清楚了。你看，这是不是就希望啊？然后距离3月30号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个号长开始生病高烧，然后在3月30号那天他没有获得自由，然后陷入了昏迷，第二天他死于伤寒。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集中营里死亡率最高的时刻都在圣诞节前后，二战期间的战场上也是这样，一到圣诞节前后死亡率就会特别高。为什么呢？因为多数犯人都会天真的以为能够在圣诞节前回家，然后随着希望越来越渺茫，犯人就逐渐的失去勇气，变得沮丧起来，这严重的减弱了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导致了死亡。而要想恢复犯人内在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不是靠这种希望说我在那一天我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哈，而是必须让他们看到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也就是找到一个意义。尼采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你看这句话就是说意义的哈，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做一般的定义。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对我们来讲，生命的意义包含着从生到死受苦受难这一个更广阔的循环。有一位狱友哈，他特别健康的活了下来，他在到集中营的时候就跟天堂，这个特别棒的人呢，在进集中营的时候跟天堂达成了一个协议。天堂啊，他说以他所受的苦难来拯救所爱的人免于痛苦。对这个人来说，苦难和死亡就是有意义的。这像不像咱们地藏王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对吧？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这就是意义。所以弗兰克尔在从这个集中营出来以后，他就开始研究和发明了意义疗法。这个意义疗法不像弗洛伊德过去的做法那样是不断的往回找啊，是你妈妈的问题，是你爸爸的问题，是什么奶奶的问题，不是。相反，意义疗法着眼于未来，它着眼于患者在将来应该完成的意义。意义疗法让患者直面并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让他意识到这一意义会大大的增强他克服神经官能症的能力。甚至书里边说过一个例子，说一只被解剖的猴子，他会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吗？我们猜想他应该不知道，他被解剖了，对吗？他很痛苦，他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但他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呢？他帮助了无数的人活了下来，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们经常会只看到痛苦而看不到意义。我们不是猴子，我们实际上是可以从自己身上的痛苦当中解读到意义的。作者在最后说，寻找生命意义有三条途径哈。按照意义疗法，每三个途径呢，第一个是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这可以帮你找到意义。你比如说，我们打算把樊登读书会做下去，然后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块读书，看到每个家庭不停的改变，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第二条途径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比如杨晓老师认为说孩子很重要，对吧？然后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断的成长，然后不断的去爱他，把这个爱散布出去，这也是会找到意义的哈。第三个呢，叫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有的苦难真的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生老病死哈，在这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就能够体现出你生命的意义了。我在这本书解读的最后加入了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案例，就是书里边写的哈，我特别喜欢那个案例，说有一位老人来找弗兰克尔咨询，他非常痛苦，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妻子死亡所带来的伤痛，他觉得妻子如果死亡的话，他会特别特别的难过的，他受不了。然后这时候弗兰克尔就问他说，如果你比你的妻子先死，你的妻子会怎样？老人说，那他一定会痛苦万分的。所以，弗兰克接着讲，他说：“你现在的痛苦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痛苦使你的妻子免于承受同样的痛苦。你看，当你能够想到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一件悲惨的事儿依然有着意义，这个意义是让你的妻子免于承受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份痛苦其实是可以承受的，对吗？这就是意义疗法带给我们的东西。事实上，你会觉得。”意义疗法跟正念的奇迹也是有关系的，跟佛教里边所讲的这个利益众生，对吧？你佛教祈祷的时候，就是我希望一切的痛苦都到我这儿来，对吧？然后我把我的爱散布给周围的人，我希望这个咒语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解除他们的痛苦，这都是在寻找生命中无时无刻的意义。所以我会觉得意义疗法对我个人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杨霞老师跟我们讲讲什么是真正的意义疗法，然后意义疗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我的故事讲完了，深度的解读，大家掌声欢迎。
同学们，大家好，特别高兴今天又一次来到樊登读书会直播教室，1号、2号教室同时直播。今天第一次尝试两个手机同时直播，所以呢会难免会手忙脚乱，并且手机之间也会紧张，所以大家理解，也谅解。那么我讲的话题呢是在工作中追求生命的意义。刚才樊登老师特别精彩的演讲了弗兰克尔他的经历，并且从他的经历衍生出的意义疗法，觉得疗法大约常用的有150多个，而这个疗法呢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终极疗法。因为我们平时在治疗焦虑症、抑郁症这些神经官能症的时候，我会首先采用行为疗法，然后会同时的采用认知疗法。传统的老师会使用弗洛伊德的暴露疗法，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最终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人最难改变的不是习惯，而是价值观。那我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呢，在第一个阶段会采用行为疗法加认知疗法，然后加药物和运动来解决患者的他的症状，比方说失眠呀、恐惧啊、恐慌啊、焦虑啊。在第二个阶段，那么我会采用更加着重的采用行为疗法来解决他的行为习惯，改变性格。所以第二阶段是改变性格，行动转变性格。第三个阶段呢，就要改变他的价值观，也就是最高境界是改变价值观。这个时刻呢，往往有些患者就不能坚持到第三阶段，而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医生他没有办法来帮助患者解决价值观的改变，而这个时候意义疗法是最佳的方法。在一开始给大家做了一个需要特征这个需要特征的测试。需要特征测试，大家完成了12道题，12道题完成以后，你会得到3个得分，1到4题有一个得分，5到8题有一个加起来的得分，9到12题有一个得分。那么这三部分得分里，哪个得分最高？如果你的得分是第一部分最高，你的需要就是。工作需要，成就需要。假如你的得分是第二部分最高，你就是权力需要。假如你的第三部分得分最高，你就是情谊的需要，就是人际关系的需要。这三个需要的测试，就是调查的你的工作中，你是以什么需要为首选。假如你三个都需要，你就活得特别累， 你又需要成就，你又需要权力，你又需要人际关系。假如你三个都不要，你也不需要成就，你也不要权力，你也不需要情谊，你就活得特别空虚。如果你只有一个需要，你就特别简单，特别明确。那么你可以根据这个需要特征的测试来了解自己是自己的工作是为什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哪个动机，哪部分需要。比方说我自己得分的时候，第一部分得分最高，那么我就会特别在意在我的工作中我要做一个专家呀，我愿意出书啊，我愿意自己看到自己的成果啊，比方说我一年看了多少病人，写了多少书啊，这个改变了多少人，我愿意看到那个成就。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汽车工人，你的第一部分成就需要特别高的话，那么你就会愿意看到那个整车的从你手上的出现。如果你是第二部分得分高，你就特别愿意当官，但是当官的前提是你要为更多的人负责。所以成就需要人高的，而权力需要低的人，他不愿意对那么多人负责，他只愿意我自己尽力的去把我的成就表现出来。假如他是第三部分情谊的需要特别高的话，他就特别好面子，他就特别在意别人要说我好，所以呢他就会特别重视经常给别人送礼呀，然后呢经常要去讨好别人呢，而且呢特别好面子，他绝对不会干那个没面子的事儿、丢人的事儿、不道德的事儿，因为他特别需要一个好人缘和好的社会的环境。你的爱人是第三部分那个得分高的话，他绝不会干那个在外面有外遇的坏事，因为那样太丢脸了。弗兰克尔的疗法意义疗法呢，它属于存在主义疗法的一种啊。什么叫存在主义呢？存在主义疗法的发起人呢是萨特，大家都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那么萨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话剧叫死无葬身之地啊，死无葬身之地。那么当时呢这故事是有一个游击小队，他们进入到敌后，听到敌后以后呢，想去侦查有没有敌人包围这个村庄，因为一会儿大部队要来，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活捉了。捉住以后呢，就进行拷打，想问出这个谁是游击队长。但是这一次游击小分队被活捉的时候呢，没有捉住那个队长。结果呢，也就是每个人不管怎么拷打，他们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队长是谁。所以呢曾经有一个胆小鬼就说，哎呀，如果我牺牲了，我被打死了，那简直毫无意义，因为我真的没有秘密。那么恰巧的这个第一天他们呢就经过严刑拷打都没有做叛徒，因为也没办法做叛徒，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游击队长在哪儿。结果当天晚上敌人又捉住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游击队长。游击队长对大家说，请大家第二天再拷问的时候不要招出我是队长，因为我才可以被放出去通知大部队不要来到这个村庄，这村庄已经被法西斯包围了。这时候呢那个胆小鬼呢就说，完了完了，我这次呢有秘密了，假如我死了以后呢，我可以当烈士，我没有当叛徒，但是怎么办呢？我实在是太怕那个严刑拷打了。第二天敌人已经发现了这个胆小鬼，他非常胆小，就把他先捉去拷问。拷问的时候呢就准备给他手指头上插签子，在插之前呢这个胆小鬼就说，天哪，太疼了，这手食指上每个食指上插一个签子的话，那我肯定会招了。然后他就会说，他就告饶，别插了别插了，我说吧，法西斯说没那么便宜，还没扎呢就说，你一点都不疼就开始说，然后插插就给他扎了两个，扎两个以后呢，人的疼痛是这样的，他一开始特别疼，后来就麻木了。结果这个胆小鬼一看扎两个以后都木了，完了以后他就不说了，不说以后敌人扎完十个，他已经完全木了，他就死活就不说了，反正也木完了也疼完了。然后敌人一看没办法，就拿一个铁烙铁，烧红的铁烙铁，准备烙他的胸膛。然后这个胆小鬼觉得，我这次肯定是逃不过去了，因为这烙铁太疼了。然后他在敌人去拿烙铁的时候，突然跃上那个阳台，跟大声的喊，同志们，我没有叛变，就跳了下去。那后来还有很多故事啊，进一步的故事都是在讲一个道理，那么人固有一死，但是有的死于 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就取决于他的死的背后有没有意义。那么弗兰克尔认为呢，从在他入监狱之前，他觉得他的老师在讲授意义疗法的时候，他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他觉得人怎么可能为了意义而去牺牲自己呢？人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听上去很空虚的、很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去牺牲自己呢？结果当他进了监狱，他经历了两年这种地狱般的折磨之后，依然顽强的活下来之后，他突然承认人确实活着需要一个意义。弗兰克尔从监狱出来以后，逃出来之后呢，他后来去了美国，他建立了意义疗法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伟大的体系，并且呢，他在美国对大学生进行调查。那么他调查发现，他对80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他的问题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16%的人选择了赚钱，而78%的人首要目标选择了发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并且他还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他发现在一个人高中毕业的时候，美国大学生只有5%的人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而95%的人并不了解生命的意义。而在20年后，当这些人达到40岁左右的时候，那些5%的人掌握了95%的权力和财富。所以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们的方向。价值观就指的是我们前进的和生存的心态，心态就是人的方向，就是你赖以生存的那个重要的那个价值。你为什么活着？你是为了你的名誉，还是为了金钱，还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因为你的存在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不同的价值观会决定了你生命的长短。比方说有一个土豪，他认为他的生命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快乐，所以他一生中呢就不断的拿钱买快乐。一开始可能是买个地，后来买个房子，后来买时装，买海鲜，买游轮，买到最后全有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然后他一开始去买快感，就去吸毒，然后呢又去冒险，现在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他因为获得而获得的幸福是有限的，所以他的快乐是有限的，人生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如果你是因为房子而活着，你就成为房子的奴隶。当你房子贷款还没还清的时候，你是焦虑症，还清以后抑郁症。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有很多目标焦灼的时候，纠结的时候，矛盾冲突的时候，你会得焦虑症。当你内心没有目标的时候，你会得抑郁症。所以人的情绪像一个钟摆，当他空虚的时候，他会得抑郁症，当他有两个以上的目标的时候，他会得焦虑症。比方说我又想挣钱多，还想不花力气，这就两个目标。我又想买最好的黄瓜，它又是最便宜的，这就是相矛盾的纠结。那么这种相对矛盾的两个以上的目标，就会导致你出现焦虑。那么人的幸福分两种，一种呢是因为获得而得到的幸福，一个是因为奉献而得到的幸福。因为获得而得到的幸福是有限的，因为获得是有限的。当你拥有了所有的很大的房子，很多土地，很多钱，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你还有目标吗？你没有目标了。所以很多富翁他来咨询的时候，他说我要死，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因为奉献，奉献是无止境的，所以他的人生的追求是不停止的，他会永远的有激情，永远的有目标。所以一个人再勤奋，他的步伐再快，他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假如方向不正确，他勤奋只能到头来变成一个守财奴。他方向正确了，哪怕他懒惰，他最后也在正确的方向上慢慢的前进，就像龟兔赛跑。所以心理学里对性格的解释，性格就是心态加习惯，心态就是你的方向，性格习惯就是你的步伐所以性格就包含了你的心态、你的价值观、你的方向和你的行为习惯所以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加心态就是你的性格，所以我们才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那么孩子在多大的时候他开始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那么首先孩子呢会在6-7岁的时候他会问我是从哪儿来的，他在13-14岁的时候会问我将向何处去，他在25岁的时候会问我是谁。 这三个人生哲学命题决定了他的价值观。我从哪儿来决定了我的传承，我上哪儿去决定了我将为谁来工作来生活，我是谁决定了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将准备做些什么为别人。所以人生的目的不在于我自己多么完好，而是我和这个世界建立了怎样的联系，是索要的联系，是那种我要求的联系。你就是一个乞丐，乞丐一辈子都在索要，他有好多存折，但他既没地位也没快乐更没意义。而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是奉献的，是给予的一个关系，你一辈子就会有地位，有价值，充实，有激情，因为奉献才会让你感觉到你的存在感。那么人为什么要有价值观，为什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因为你只有正确的方向才不会走向错误的道路，是吧？那么弗兰克尔认为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意义才是正确的呢？正确的意义，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远大的而不是渺小的，奉献的而不是索取的，利他的而不是利己的。同学们，你现在可以拿出一张纸，然后呢你可以写出，用一张纸呢写出你的优点，至少10条优点，然后呢你在最后写出你的目标，你的理想是什么。只能写一个理想，如果你写不出你的优点啊，你写了半天你只写了一个或者三个，写不到10个优点，说明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假如你一下子写了30个优点，说明你比较自大啊，写的都是优点没有缺点。另外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那种物质的，你是物化了的奴隶。假如你的目标是取决于别人的，取决于某些条件的，你是有限的理想。假如你的目标是完全愿意在为别人服务的基础上来获得自己的价值的，你会活得无比的愉快。那么弗兰克尔研究发现呢，假如一个人没有正确的目标，然后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研究发现，那些自杀的、抑郁的、焦虑不安的、心理枯竭的心理障碍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看不到未来，没有生活目标，不能明确了解生活的意义和责任。那么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他们不能从生活中得到任何东西。没有生活目标的人特别容易放纵自己的堕落，逃避现实，常常回忆过去。那么研究还发现，假如一个人的目标就是为了自己，他将活得毫无意义，他为了别人他才会活得有意义。我今天接待一个产后抑郁症的患者，他以为自己是产后抑郁症，结果他来了以后，我发现其实他是产后焦虑症。那么他焦虑什么呢？他自己带孩子，生了孩子，带孩子2个月以后呢，他发现自己总是带不好孩子呢，这个容易干呕，容易反流啊，他就产生了焦虑，担心自己带不好孩子，然后自责。然后呢他们家就请了一个育儿嫂，育儿嫂带孩子的时候他得到了很大解放，他又担心宝宝认育儿嫂为妈妈不认自己为妈妈，然后这时候呢他又开始焦虑睡不着觉。那么这时候他妈妈就来帮忙，他又担心呢妈妈来帮忙自己产生了依赖，然后呢他爱人呢又建议呢到婆婆家去，因为婆婆家地方大，他又担心自己跟婆婆处不来。最后爱人呢又希望接到自己的家里去比较独立，他又担心呢这个没人帮忙。总之呢在妈妈家担心妈妈的干预，在奶奶家担心和奶奶相处，去自己家担心没有人帮忙。他这么多的怕怕怕，担心和担心，担心的担心就产生了失眠，而失眠产生了严重的焦虑。那么所有这些担心都围绕一个我，我字啊。那在妈妈家呢，担心由于育儿嫂，由于妈妈的照顾而失去了宝宝对自己的认同。去奶奶家呢，又担心奶奶和我处理不好，我很别扭，我没自由。去自己的小家呢，又担心没有老人帮忙，把自己累着。他围绕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宝宝的幸福、宝宝的健康。所以他连自己的孩子，他都没有去为他人考虑、为宝宝考虑，而始终就是拐来拐去，在为自己考虑。那么我们今天的治疗呢，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呢是服一点戴立新，同时加每天散步10公里 啊，那么这个下一次呢，可能要解决他性格中的自我为中心、敏感、追求完美啊，然后患得患失这样一个性格。那第三阶段呢，解决价值观，但是他非常的矫情，直到最后我拍桌瞪眼，就愣给他讲你到底是为了谁，然后他才理解，实际上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考虑，连宝宝他都没有考虑到。那么心理学家还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去一个敬老院，然后给敬老院的老人呢，做一个实验。这是敬老院的三层和四层的老人，医院呢准备给三层的老人和四层老人，每个那个房间的老人都送一盆花，但是呢，四层的老人呢就由这个护士替他们选花，替他们搬花，然后每天帮他们浇花。三层的老人呢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选花搬花，自己一定要负责浇花。这些老人都得了同样的慢性病，都是年龄是相仿的。经过了这样两年的服务之后，发现四层的老人他们的这个死亡率是三层老人的 1.5 倍，因为他们每天无所事事，不用负任何责任，都是由别人伺候好了的。而三层的老人呢，要搬花选花啊，还要跟别人交流经验，另外他负责任把这个花给他养活了，所以呢他每天都特别有责任去观察，去研究，去为那个花去劳动。那我们平时也是对待自己的老人，如果你给他请了两个保姆，给他照顾的无比周到，你发现老人就很容易生病，而且很容易的就越来越虚弱。但是如果你们家老人要帮你干好多活，然后要帮你带孩子，帮你做饭，然后要帮你这个做你爱吃的东西，然后你发现老人就越来越有干劲儿。所以老人来家里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妈妈，我就喜欢你手揉的馒头，我就喜欢你用手包的花生米，我就喜欢你手擀的面条。然后他妈妈就越来越带劲，越来越带劲，七八十岁还能做饭，特别的健康。这个研究表明呢，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真正的善心孝心，是要让他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负责任。有的女同志，为什么那个女的在家里特别贤妻良母，然后呢家里家外一把手，还特别的温柔，她的丈夫会自杀，或者她丈夫会有外遇，会闹离婚，会找一个狐狸精，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没有让这个男的负责任，这个男的觉得在家里是多余的，是没用的，并且在潜意识里觉得那个女的太完美了，我配不上她，他会找一个有缺陷的狐狸精，然后让自己觉得很有用，然后找一个小鸟依人的人，觉得自己是大树。所以男的对家庭的责任心是通过他干家务来培养起来的，女的也一样。如果有的男的对女的疼爱无比，不让她干任何家务，什么都供着，那个女的也是不会把心留在家里的，他会欲壑难填他会无事生非。所以对一个人真正的爱，包括孩子，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说，老了不用你养老，我们将来进敬老院，我们既然这么辛苦都为了谁啊，都是为了你，然后孩子呢发现我妈我爸挣的钱足够我花了，他买的房子他买的车足够我用了，他为什么还要学习呢？他没有学习的目标，没有学习动力，就会玩游戏。那么那些玩游戏成瘾的就和吸毒是一样的，是因为他内心空虚了。一个著名的歌星，当他每次唱歌只挣十几块钱的时候，然后他活得很有意义，很正气，很阳光。当他每次唱歌挣5万块钱，一唱唱了很多年的时候，他却吸毒了。为什么？他没有正确的人生目标了，他的目标因为钱多而变得毫无价值。你是谁？你是什么？假如你先说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医生，然后你就是一个工作需要的人，你首先会认定我是作为教师，我应该完成什么样的责任，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啊？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假如你先说我是一个孩子的爸爸，然后你的这句话就决定了你首先要对你的孩子负责。假如你说我是我妈妈的孩子，你可能会强调了你还是一个没在妈妈心目中的小孩儿。假如你说我是一个浪子，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一个想干嘛就干嘛的人，你想你在你的心目中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其实决定了你内心的那个价值观，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别人怎么看待你并不重要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你的那些学历啊、头衔啊、你的职称啊，只决定了别人怎么看待你，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比方说曾经有一次，嘟嘟说爸爸，说樊老师，爸爸你已经很有钱了，而爸爸说我觉得我没钱呀。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理解他依然在很节俭的用一个快坏的手机，不坏了不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钱，所以他不会乱花钱，他会对自己比较苛刻。而宝宝呢就很大方，宝宝认为我爸爸很有钱，他觉得爸爸是一个像富翁一样大腹便便的学富满车的一个爸爸。别人认为我们很有钱，而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没钱，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宝宝认为爸爸很有钱，他就觉得爸爸可以不用那么忙的工作，可以应该跟我一样去玩一会儿。可是爸爸认为自己没钱，还是个穷光蛋，爸爸就一非常节俭，二特别勤奋，勤奋的没有时间陪宝宝去玩。我们怎么衡量自己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呢？差不多就行了啊。所以中国的那个哲学中庸，既不是最富的，也不是最穷的。那么你就适当的不要去和那个周围的最富有的人去比较，而是呢去和一般的人去相处，你发现自己房子足够了，钱也够用了，然后呢我可能还要用1/3的时间陪家人，1/3的时间工作，1/3的时间去锻炼，给自己加油，才能更好的工作。如果一人能用1/3的时间去工作，挣了100%的钱，他才是优秀的和超常的。如果他用100%的工作去挣1/3的钱，还没有满足另外1/3家庭的需要，他觉得没有满足这个需要，他还焦虑，那么说明什么？他内心还有焦虑。我们刚刚知道去世的一个歌手，他很优秀，那么其实呢他的那个病呢，他的主治医生说复发率只有5%，因为他的检查结果非常好啊，没有恶化，没有这个是这个肿瘤，但是没有这个扩散，而且各项其他指标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这其实这个信号呢给了患者一个很大的误解误导，患者会认为我没有那么大危险，我的康复率95%，所以呢那个患者呢会这个侥幸的去认为我已经康复了，然后他会认为我的下一步任务是绽放，是尽可能的去工作。但是呢正好相反，越是那些身体健康的康复率高的病人却被死神给玩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说心理学家斯兰克尔调查发现呢，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实验，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临终的病人，然后你觉得自己只有3天、1天、1个小时可活了，你会选择做什么？过去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这个人得了绝症以后没有人跟他说，要隐瞒，但是国际标准是患者有知情权，应该跟他说你大约还有3个月，你大约还有10几天，你大约还有几天，然后让这个患者呢要调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决定自己怎么活。我们现在问心之问，包括樊老师，假如啊，我们生活的时间有限，其实这不是假如，我们真的生命的时间有限，你把这个有限的时间是用来继续工作，还是用来陪伴宝宝去玩，去爬山，去旅行？但实际上当一个人真的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想，假如我现在嗝了，我们家小孩会有一个后妈，所以我拼死也得活下去。那么我就会，别人受不了的治疗我要去受，别人不敢舍不得花钱的营养剂要去吃，别人可能内疚的不去玩的时间我要去玩啊，那么去休息，去放下工作，放下野心。因为医生会跟你说，那么因为很多病都是因为你野心勃勃，都是因为你充满了斗志，都是因为你拼命的工作。而实际上我们 在需要，如果让要让自己康复的话，恢复生命力的话，需要偃旗息鼓，需要放下那个野心，需要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需要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去休息、去锻炼、去玩，去陪伴你最爱的人。那么尼采呢，也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那么他自己呢就认为，假如一个人明白了为什么活，就能承受所有如何活的问题。我们平时更强调的什么管理方法、工作方法、学习方法，都是在研究如何活，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何活。那些在高中毕业就知道一个人他为什么活的人只占5%，而这种人他将来会拥有95%的权利和财富。有一次我给咱们读书会讲课，然后樊登老师介绍了杨老师是著名的心理医生，然后马上有同学就加我微信，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就说，杨老师，我现在面临的生活的低谷，我希望能找你咨询。然后他就准备这个痛说革命家史。后来我说可以，但是最有效的咨询呢是要付费的咨询，因为付费就代表着你对自己负责任啊，钱就代表着责任啊。那么你就需要呢或者电话或者微信，但是你得先付费，大约呢是1小时1000块钱。然后这个同学就说，那我就不咨询了啊，我的钱还有用处，我1000块钱能买好多东西，我先不咨询了。我说那行，那咱们就先困惑着啊，咱们就先难过着，先那个低谷着啊，咱们就先不咨询了，好吧。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咨询，而且也有好多同学加了我微信以后呢，总是让我去帮他们推荐看哪些书，能够心理学的书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书能解决你的问题，你需要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价值观。首先要改变的第一个价值观，你需要对自己负责任，而负责任的方式是你要有正确的理想和目标，你需要持之以恒的一个行为习惯，你需要改变，首先改变你的不愿意为自己的改变而花钱的那个习惯。别人的生活的结果不是别人造成的，是由自己造成的，是由自己的价值观造成的。如果你认为多劳才能多得，你就愿意加班。如果你认为刚开始工作的前5年是经验特别重要，你就愿意加班。如果你认为刚开始工作的前5年是苦工，没有什么钱，你就不会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学一毕业的时候去选择高薪，会为那个低薪而放弃那些有经验的、积累经验的那些工作。如果你认为爱就是因为奉献，就是因为给予，就不会在找对象的时候不断的说我要找一个适合我的对象。没有哪个人愿意适合你，大家都在找适合自己的对象，就都找不着对象。因为他们不了解爱的价值观是奉献，爱的意义是奉献。你愿意给予别人关心，给予别人陪伴，给予别人关注，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互相给予，才获得了爱，才处在一个天堂般的关系当中。假如我们自己愿意认为一个人生活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就是在于奉献了自己的才华，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周围，才获得了自己的充实，他就愿意奉献，愿意多学，愿意多献，而不是愿意在那抱怨，愿意在那多获取，愿意在那多提要求。刚才我看到有很多同学在那不断的嘚不嘚嘚不嘚的，是的，嫌这个一摁一下不满意了，然后这个嫌不方便了，嫌声音小了。然后大家就不停地给他解释，现在老师也是拿2个手指头在那摁，只能说60秒，老师也非常的不方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如此的痛苦，如此的不方便，为什么还要做呢？假如我知道了如此的不方便是为了获得一个在家里听课的机会，听到一个专家讲他临床经验的机会，那些不方便都获得了意义。你怎么看待生活？你认为生活是一种游戏，还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悲剧，还是一种使命，还是一次冒险，还是一次涅槃，还是利他主义，还是互相利用，还是什么都不是？这些不同的回答就决定了你赋予生活什么样的意义。生活原本没有意义，需要你赋予它意义。比方说每天吃3顿饭，不是大米就是白面，你烦不烦？今天早上起来要吃2个馒头而不是吃1个，为什么？ 假如你是为了减肥，你就会吃半个馒头。假如你为了今天要讲三小时的课，你就愿意吃两个馒头，而且还要加一块牛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宁可难吃，他也得多吃。然后有的人可以吃得下，还哼哼唧唧要减肥，是取决于他为了什么。如果为了自己看上去，让别人看上去好看，他就会减肥减得弱不禁风。如果他为了自己强有力的能够帮助别人，他就会吃得特别的壮。你不是演员，就没必要饿自己肚子。假如你是一个精神病医师，你每天要面对精神病人可能要袭击你，你今天肯定得吃肉夹馍，得吃两个以上，不然的话就还病人一说就能给你推倒。很多女的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明白她是为什么在那儿吃饭，她会经常的哼唧，哎呦我又胖了，哎呀我又今天又要怎么样了。那你说你胖了，那咱们去散步吧，哎呦我没劲儿，那咱们就少吃点吧，那咱们就这个就胖就胖会儿吧，那太难看了，就在那不停的哼唧。所有的哼唧都是为了得到安慰，而别人老给她安慰以后呢，别人就累得要死。那么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呢，人在遭受失败、挫折、苦闷的时候，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阿德勒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受到三种束缚。第一，我们目前只能生活在地球上，地球的领域是有限的。第二，我们不是独自生存，我们周围还有其他物种和人。第三，人类有两性，只有人是没有爱情和婚姻，就不可能传承他的生命。所以这三种生命的主题决定了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第一，由于地球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得工作。第二呢，由于地球上的人类不光是我们自己，还有其他人种和其他的物种，我们需要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分享。第三，就是因为需要传承我们的生命，需要繁衍，我们才需要爱，才需要给予，才需要奉献。是有个人问我，那我们自己要活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婚姻呢？我自己我不需要孩子，我也不需要结婚，我也不需要去为了别人而改变。但是其实有婚姻的人，他周围有一个异性，从生理学的角度讲，他会雄性和雌性这个激素互相给予对方的信息，能够产生幸福感。所以那些有时候有痛经的人，他和他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减轻，他丈夫在爱抚他的时候他会感到舒服。那么这就是，其实你要付出的那些麻烦、那些相处、那些改变，你也获得了更大的生理上的幸福，而这些有些独生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男女、所有的异性相处都是平衡的，不可能我们时时的封闭自己，哎，我一人过多爽，我一人怎么样，那是很难的，那么一个人对待这三个主题不同的反应，就反映了他不同的价值观和他不同的结果。你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回报你。如果你愿意爱别人，工作也勤奋，愿意交友，愿意对朋友奉献你的才华和给予他们帮助，并且助人为乐，你就会获得友情，友情获得快乐，你就会有爱情，就会有繁衍，就会有自己的子嗣。然后因为工作你愿意勤奋，就会获得经验，获得回报，获得价值。所以你所有的愿意都会获得你愿意得到的那些。假如你工作的时候想的是钱，然后你就会计较你的得失，然后你的患者、你的工作对象就会感觉到你的精明，他就会远离你。一个人只想奉献的时候，别人是能感觉到的；一个人只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对方是能感觉到的。然后他就会，因为人际关系是交互的，是交换的，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觉得和一个傻子交往的时候，他也觉得就会放松；一个人和一个聪明人交往的时候，他就会紧张。所以有一句谚语说什么呢？永远不要和永远不吃亏的人来往。如果你是通过爱别人来爱自己，你爱一百个人，你会有一百个人来爱你。假如你只爱自己，一辈子只有一个人爱你，就是你自己。生命是属于谁的？生命难道不是属于自己的吗？但是事实是，如果一个人认为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他会任意的去自杀，他会为所欲为，他会想抽烟就抽烟，他会想吸毒就吸毒，结果他会自取灭亡。 但是他如果他认为生命是属于别人的，他对生命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他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他会对孩子负责，对父母负责，他不会轻易的去自杀，也不会轻易的去杀害别人。所以弗兰克尔的意义理论是认为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和他人建立一种健康的、有建设性的、帮助他人的、奉献他人的一种联系，所以人要和周围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才理解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句话，也能理解一个富有的人抠门是可耻的，富有的人就得在高端的地方花钱，因为你花钱就是创造别人的存在的价值，别人的劳动机会，富有的人家里就得好装修，如果富有的人还去宜家还去淘宝网，那穷人怎么活呀？我见过一对富翁，这一对富翁呢是中国著名的律师之一，那一小时咨询是4000块钱，但是他们去美国旅行的时候，我给他介绍了一个旅行社帮他们安排住房和车，他们认为这个钱是多余的，他们要自己安排，结果有一天，其实呢那个旅行社就是一共就挣500美金，但是呢整个这个行程下来，他们俩由于没有经验去安排那个房子，有一天呢就因为路途太远，他们根本就赶不到那个宾馆，然后那个钱又不退，就是整整500块钱。当你不愿意让别人挣钱的时候，你恰恰就正好失去那个钱数，就是你不愿意让别人挣钱的钱数。我还认识一个房地产土豪，他和我去同仁买唐卡的时候，他要买一个财神，然后这个唐卡呀是要一笔一画，用一根毛的那个毛笔画出来的，而且不能出错。然后那个人为了画这个画的那个画家呀，那个喇嘛呀，眼睛都近视了，都快画瞎了。然后人家拿出一个精品，大约是需要600块钱，然后他们就把它砍到6折，36000。完了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那个男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住医院抢救，然后呢使他降下去，就花了24000块钱。我就无比的觉得神奇，买唐卡买这个带神的移动的这个佛也需要讨价还价。你可以不买，但是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所以那个我就反对，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到了这个印度，在恒河边，恒河是人家印度人的圣河，然后他就说，哎呀，如此肮脏的河让我永远也不会尊敬这个印度教。什么呀，人家那么多亿人口在崇拜印度教，而就你因为它脏，对吧？如果那个河不脏的话，那敌人来了喝水都不拉稀，都把印度人都给杀了，那有什么意义啊？它脏有脏的意义，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脏，然后外来人口一沾就拉肚子，然后就丧失了战斗力，所以那个恒河保护了当地人，当地人不拉肚子，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衡量那个脏和干净。我刚去完那个日本，回来以后待了7天，今天第一次咨询，不停的打喷嚏，所以你说干净对我有意义吗？但是我去印度去6次，我回来都无比的舒服。我去完日本回来我就不舒服，为什么？那7天太干净了，实在是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因为你在日本买东西的时候你会特别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好，太多。你进到那个这个秋叶原的时候你头晕，因为眼前无数的东西值得一买，哎呦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可是我去印度的时候就不头晕，特别特别的舒服，它没什么东西，特别原始，特别淳朴。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东西呢，你觉得好的小花布啊，小花衣服啊，而且没得比，因为中国没有那色儿，没有那个花儿，而且就一样，没有讨价还价，这个店就这一样，特别特别好。所以呢，当你去一个地方，它那个东西是独有的，然后呢是淳朴的，是原始的，是用人工带着体温做出来的，你会发现无比的舒服和幸福。而那些工业化的高楼大厦，密集的高楼大厦，那个东京那个在走在那个银座的街上，然后进入到一个商店里头，琳琅满目的高级东西，头晕。因为比你还精致还豪华的东西让你觉得自己无能，就是机器在你之上，你会觉得人是成了物品，人成了那些精美的东西的奴隶，然后就像奴隶一样的不停的疯狂的买，买完以后特别空虚，特别难受。那么大家可能听说过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他认为人生的动力是需要， 这个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动力是欲望，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人生的动力是条件反射，那么马斯洛认为人生的成长的动力是需要，他认为人的需要呢从低到高，最低需要是生理需要，然后是安全的需要，然后是归属的需要，然后是爱的需要，然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有一个阶段人人都在追求自我实现。那么这个但是后来阿德勒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当人满足了自我需要之后，或者是通过什么来满足自我需要，其实是奉献。人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奉献。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知识，通过自己的才华，能够帮助别人，让别人改变的时候，无比的成就感。所以当一个医生，你知道西医为什么老有挫折感吗？因为西医的方法有限，他们在杀灭病人身上的病菌，然后当他没办法的时候，他就特别绝望。有一个土豪，然后呢他得了一种肿瘤，然后大夫一开始用一个方法让他活了两年，然后呢再进行化疗，然后又那个最后那个当那个土豪问他，你还有什么办法吗？那个医生说，我没办法了。这时候那个土豪去世了，完了那个医生特别特别绝望。但是当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呢，他不是用杀灭，他是在扶生，他扶你的正气，他在激活你的自己自身的能量和免疫力。假如你没有活下去，是因为什么？你自身的能量不够，你锻炼的不够，你积累的不够，你积蓄的不够，你做的不对，那么医生呢不会感到内疚，因为那是你自己要担负的责任。所以中医糊里巴嘟的把人救活，而西医呢清清楚楚的面对死亡。对不起，两只手指都没同时摁住。所以我们协和的学生呢经常会有挫败感，他说这个中国三分之二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到了协和，然后大部分人都会死在协和，他感到无比的沮丧。有的学生在问我，我怎么才能预防那个医患关系，病人不杀我呀，不打我呀，我说特别简单，你在给病人治疗的时候不要大包大揽，不要呢说你这个病这个我做的手术就好了，或者你来治疗就好了，你做化疗放疗就好了。像那个这个著名的歌星最近去世的，他一定要在这个西医的治疗之后，同时要加中医，同时要加营养剂，同时要加旅行，要加锻炼，要加休息，一半的时间用来休息，他就能活十年以上，甚至二十年以上。可是年轻人，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为了追求那个辉煌，他已经唱歌都唱得很好了，就没必要再参加那个抛头露面的好声音了。那么有的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考虑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当一个人只为自己考虑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结果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大家还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叫潘晓的人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写了篇文章，为什么人生道路啊越走越窄？但是他提出一个问题，是我为人人还是人人为我？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是首先是我为人人，然后才人人为我。为什么？你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哪有秋天和春天是倒着来的？有的人找了男朋友以后，他就希望男朋友陪他去理发，陪他去烫发，陪他逛街，陪他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认为爱情的标准就是他给予我什么，但是他会发现这样的爱情不长，往往是两三年以后人家就去爱另外一个人，或者是他在工作中可能去爱另外一个知音，给予他帮助的人。因为在整个这个三年里头，他这个女的一直在索取而没有给予。那么人从多大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呢？是从五岁开始。五岁之前不要给孩子讲生命的意义，因为那样会产生焦虑症。五岁之后，孩子会问你，人会死吗？死了去哪个地方？然后你在五岁的时候，他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先给他进行比喻的方式，带他去看一个盆景，带他去爬山，带他去看一棵大树。然后呢，你看树叶绿了啊，它会吸收氧气，它会开花结果，然后呢，它会落叶。到秋天的时候，它落叶，落叶变成什么呢？会消失吗？没有，它就变成肥料，在滋养树根，树根在滋养树干，树干再长出新叶子。生命就是如此的循环，而在每一个循环的环节，都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对不起，这两只手指头又没摁上。所以呢？人的生命也分两部分，是肉体部分和生命部分。肉体每天吃饭，就是为了晚上生命把它转化为各种营养， 输送给生命力。所以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肉体死了，生命力还在，在哪儿？在你儿子的、女儿的、侄子的、人类其他人亲戚身上的 DNA 里头啊。所以那个献血、那个捐献器官，就是带着你的生命在传播到别的地方啊。所以人的生命是漫长的，而人的肉体是短暂的。人不要自己去结束自己的肉体，而要呢用肉体来为生命服务。比方说，我的生命现在需要爬山，而肉体呢就非常懒惰，肉体磨磨唧唧的说的，哎呀，睡会儿觉吧，哎呀，多吃点蛋糕吧，哎呀，再吃个糖吧，这是肉体的奢求。而生命不需要，生命需要锻炼，生命需要节制，生命呢需要繁衍。生命到了25岁就觉得我们应该结婚可以生宝宝了，而肉体呢还跳啊跳啊跳啊，啊高啊低啊矮啊。对于生命来说，异性就完了吗？是个异性不就能生吗？非得肉体还挑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钱多的、钱少的，是人不就完了吗？所以肉体有的时候要听从生命力的召唤，尤其是你去那个艰苦的地方，你去那个西藏，你去阿里，你去海拔4000以上的地方，你去那个小河墓地，你去罗布泊，你去无人区，你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银行卡，没有这个商店，也没有手机信号的时候，你才能够听到生命力的声音，你才能够感受到生命力的力量，你才能够知道生命力的原始的动力，才激发起你的生命向上的力量。有的宝宝会问家长啊，生活这么苦，这么艰辛，你为什么生我呀？你怎么回答？你就说你当年冲在最前面，你踩着你的兄弟姐妹1亿多个人的肩膀，你冲在最前面，你在生命的最初是你自己是最强、最快、最猛、最要生出来，所以你要对你的最快和第一个负责任。那么阿德勒认为呢，在童年里有三种情境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第一是器官缺陷，就是残疾；第二是被骄纵；第三是被忽视。尽管有很多自残不息的人，但是依然会有很多人因为器官缺陷，然后呢总觉得自卑，总觉得自己是生活的失败者，所以呢他们会放弃自己，有很多人。第二呢，被骄纵，因为父母总是娇惯自己，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认为自己就应该拔尖，就应该别人都为我自己着想。第三，被忽视，父母因为忙而没有陪伴孩子，那么孩子呢长大以后就会觉得合群没用，团结没用，分享没用，反正没人搭理我。即使一个人他在童年遭受了苦难，比方说父母离婚啊，或者是丧偶啊丧失亲人啊，或者是残疾啊，或者是家里贫困啊，但是依然会有1/3的人会化悲痛为力量。越是家庭贫困，他长大了以后越努力越奋斗。所以呢，尽管是创伤的童年，也依然有1/3的人会更加的升华，然后有1/3的人呢会用这样一个态度，生活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生活。那么也有第三种人呢，1/3的人会认为报复，既然生活对我不义，我也对他不义。所以苦难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如何对待这个苦难，我们会有三种选择，是化悲痛为力量去升华，去因为我过去痛苦，我将来就会让更多的人不痛苦，还是我要报复，还是我要冷漠。所以选择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个态度。我有个老师是研究管理心理的，那么他很不幸，他在反右阶段呢，因为他胡说八道被打成右派，然后在这时候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然后文革的时候又因为胡说八道，然后呢被打成反革命，就到农村去，然后和一个工人结婚，生两个孩子，孩子还居住湾区，但是呢他依然选择了学习，选择了为他人传递心理学知识。所以他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被国家公费送到国外去读 MBA。 那么在美国呢，他就遇到了他的大学同学，当时在反右的时候，这同学因为有美国亲戚就去了美国，然后他俩见面以后呢，就到那个人家里去住，他就问那个人，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然后那人就说，我到了美国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我找了工作，然后我结婚，现在我们退休，10分钟就说完了。 而我们老师说了三天三夜都没说完，因为老师的经历是牧马人，结果那个人抱着我们老师就痛哭说，哎呀，我过的人生只有十分钟，而你过的人生像个电影，太羡慕你了。所以你认为顺利的人生有意义，还是坎坷的人生有意义呢？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你怎么对待，你怎么经历。然后很不幸这个故事没完，后来这老师呢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人生啊来之不易，然后改革开放之后呢，从美国学成回来以后呢，他就去了大连理工大学，然后呢开设了管理心理学的这个专业，做得非常成功。那么原来呢，他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心理学是冷门，在80年代的时候他非常穷，他每年要攒10000块钱才能出一本书，攒10000块钱才能出本书，但是呢他无比的快乐。但是呢过了10年以后呢，心理学成了热门，教委就找到他说，你能不能把你以前出的书和案例还有美国学习的知识汇编成一本书，我们想作为清华大学 MBA 的案例集。完了我们老师说行啊，完了教委的那个人说，我们会给你30万块钱。老师当时特别激动，因为他从来没见过30万块钱，他以前攒10000块钱要用一年的时间，现在突然给他30万块钱，而且希望他用一个月把它完成，他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当时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形式，因为他以前写书都是研究生帮他整理，但是如果这次是求助于研究生的话还得分钱，他就不愿意分那个30万块钱，他就自己每天晚上吭哧吭哧写，刚写到第四天脑溢血发作。另外一个老师是中科院心理所的，那钱更多，一年给那个洛阳玻璃总厂做项目能得120万块钱，然后他刚干了没多久也是自己独自干，吭哧吭哧连夜干，然后他就也是得了脑溢血中风了，然后现在歪着嘴瘸着腿，那项目也没完成。而那些其他的那些没得到项目的穷的老师依然顽强的活着，也没有中风。那这就决定了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怎么看待钱。如果你羡慕那些特别有钱的人，然后想尽办法去为了挣钱而活着，你会发现你成为钱的奴隶。但是如果你是对钱呢，它只是一个身外之物，你是因为工作的乐趣，并且为了更好的工作你需要锻炼，为了更好的加油你需要旅行，为了更好的幸福你需要陪伴孩子，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会拿出1/3的时间工作，1/3的时间陪伴家庭，1/3的时间培养爱好，出去玩，给自己加油，才能更好的用1/3的时间干满100%的工作。弗兰克尔认为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是什么呢？第一条途径，你自己创造了一种工作或做了一件实事，比方说你曾经带孩子徒步长城，你走过长城，你带孩子走过黄河，或者是由于孩子的一个创意，他曾经帮你做过一个蛋糕，帮你做过一个早饭啊，那么你在家里，假如宝宝就像嘟嘟那么大，他就可以负责任，比方说家里的拖地板由嘟嘟来做啊，家里的小鱼由嘟嘟来喂啊，那么家里的鞋子嘟嘟要负责整理，他要在这个家庭里承担他自己的责任。那么这样的责任呢，会使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特别有意义，因为他的存在，爸爸妈妈可以省劲儿。所以每当我们要求孩子能够学会体谅别人，能够有劳动能力，有眼力见的时候，我们就要装傻、装病、装笨。我们就说：“哎呦，累死了。”那宝宝说：“我来帮你拎吧。”“哎呀，渴死了。”“哎，帮你倒点水吧。”“哎呀，怎么样？”然后你夸他：“哎呦，真棒。”所以你的棒是来自于什么？你的夸奖不是来自于他的漂亮，因为漂亮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天生的。不要夸孩子漂亮，而是要去奖励他，由于他自己完成了一件事儿而获得的成就感，这个成就感比赏识还要重要。所以他人的赏识不重要，他自己亲自完成一件事情而获得的成就感才无比的重要。第二个途径，那么你曾经体验了某些美好的事情，比方说摄影，你见过雪山，你见过日出，你见过落日，你在寒风中你拍过雾凇啊，你曾经爱过一个人啊，那么这个过程让你发现生命的意义。有的人一辈子都很难爱上一个人，他经常在相爱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不断地问你爸你妈干嘛的呀，你挣多少钱呀，你家有多大房子啊，这些都不是爱，这些在买东西，在挑商品。第三个途径，经受苦难。那么人为什么要经受苦难呢？因为99%的苦难才带来那1%的快乐。不可能就是你想吃到一个特别美味的饭，你得去做饭，亲自做饭而吃饭的人比那个买现成的饭而吃饭的人幸福要大得多得多啊。所以呢，如果一个人知道我们经历的苦难能换来意义的话，那么苦难 也具备了意义，所以生活原本没有意义，需要你赋予它意义。如果我现在做心理医生，别人就说啊，杨老师你现在小胖，我在每天跟病人搏斗，我能不胖吗？废话，我要整天弱不禁风的，病人你好家伙一拳给我兜倒了，我怎么办啊？那么人类注定会遇到三重悲剧，一呢是痛苦，二呢是内疚，三是死亡。但是人类又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把痛苦化为成就，因为痛苦才有成就，然后因为内疚才自我完善，因为生命短暂才负责任。每当一个人在不断的内疚凹槽的时候，你就问自己，我下一步将怎么改善。当一个人经常觉得自己无比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著名的编导，现在很著名，过去没名，他曾经严重的失眠，然后呢我一次就治好他的失眠，但是他醒来以后依然痛苦。我说你的痛苦是因为来自于你错误的恋爱观，你只想恋爱不想结婚，这是一个男的，长得很英俊，所以呢那个女的就不愿意，不愿意就离开他，离开他他就非常痛苦。我说你愿意改变你的价值观吗？他说我不愿意。我说那没办法，你的痛苦来自于你的错误的恋爱观。他说那怎么办，我又不愿意改变恋爱观，又不愿意痛苦，你说怎么办？我说还有一个意义，痛苦是创作的源泉，所以每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就创作。所以这个人经过几年努力以后，他现在是最著名的编导，获大奖无数。但是每当有人采访他说你是怎么创造出这么好的作品的，他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无法说他的错误的价值观带来了他的痛苦。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对自己负责任。因为你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你才知道你的生命应该如何的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所谓复发，什么叫生病？生病就是身体给自己一个信号，比方说发烧就是你该休息了，咳嗽就是你该去爬山了，你的肺活量不够了。爱生病老生病，你的免疫力不行了。什么叫复发？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它再次提醒你。我听过有一个美女说，我40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有的人告诉我，我今年一定要快乐，我2015年一定要幸福。其实呢，快乐、幸福还有爱情，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是因为背后的意义和理由才产生的。所以，一个人不是去寻找爱情，而是创造爱情背后的理由。他为什么会爱你，对吧？所以你有了打动他的那个理由，他自然就会爱上你，不是因为你的条件。快乐不是强求来的，快乐呢，是由于你对你的情绪和你的思维顺其自然，而对你的行为为所当为，而不是为所欲为。假如你应该忍耐，应该沉默，应该去锻炼，你就要忍受你的不愿意，忍受你的任性，忍受你的难过，你要去做你应当做的事儿。所以成熟和幼稚的差别是应当还是任性。任性的人，为所欲为的人，将来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而为所当为的人，将来才能够获得他应当获得的成就、价值、充实和意义。由于我们理解了意义，任何事件背后都是有意义的，需要你赋予他责任。比方说你有一个朋友问你借了400块钱，然后他没有还，你会很生气吗？你可以生气。然后这个生气有意义吗？它的意义在于你的改变。这400块钱就是那个男的的那个人的那个信用度，你用400块钱买了他的信用度，多便宜啊。下次他再问你借1分钱没有，这就是这400块钱是你成长的学费。所以你小的时候，你的家长如果都特别善良，你会学习善良。但是如果你家长里有一个人不善良，你会学习什么？智慧。所以你要感谢那个善良的一个家长和不善良的一个家长，因为他教给你一手对别人好，那是善良，一手对自己好，那叫智慧。如果我们两只手都对别人好，没有智慧，那叫傻爱。如果两只手都对自己好，无比的智慧，那叫精明，那叫自私，那叫算计。
感谢樊登老师，感谢杨霞老师。 完整版的上课音频将会在后期发布到樊登读书会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书栏目，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加入樊登读书会，一起读书，一起成长。欢迎会员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听课感悟到朋友圈，影响更多的人。本期的微信课堂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